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12月15号的新闻掘金360。
我们又被川普总统给忽悠了一把，至少我被忽悠了一把。昨天我在博客上贴了一条消息，这个说川普将有重大的宣布，a major announcement。然后大家都在猜测，难道是宣布他的副总统候选人吗？他的竞选搭档吗？结果今天这个 big announcement 出来了，完全不是大家想那回事儿。不过，让我们先看一看他昨天那段激动人心的录影吧。
American to
might be a lag。再放一遍。
America needs a superhero.
So, 昨天这条视频很简单。首先就是川普说一句，美国需要一个超级英雄，然后就推出说 major announcement 重大宣告 Thursday 周四一月啊，sorry 12月15号，也就是今天。
所以昨天很多人都在猜他是不是要宣布他的副总统候选人呐、啊，或者是说他要提出什么直接的证据要来洗刷他自己的冤屈什么之类的。对，就大家有很多不同的想象，然后很多川粉也很热情，就准备期待川普给大家送上一个什么大礼。重大的宣告，结果今天我们看到的，
今天就出来了另外一个录像。然后这个是川普在他的 Truth Social 真相平台上贴出来的，给大家看一下。It's not a 录像，而是就是大家都知道了，Trump's major announcement is the release of digital trading cards. Here.
Collection right here and right now. Digital trading cards. These cards feature some of the really incredible artwork pertaining to my life and my career. It's been very exciting. You can collect your Trump digital cards just like a baseball card. Or other collectibles. Here's one of the best parts. Each card comes with an automatic chance to win amazing prizes like dinner with me. I don't know if that's an amazing prize, but it's what we have. Or golf with you and a group of your friends at one of my beautiful golf courses, and they are beautiful. I'm also doing Zoom calls, a meeting, autographing Billia, so much more. We're doing all. My official Trump digital trading cards are $99, which doesn't sound like very much for what you're getting. Buy one and you will join a very exclusive community. It's my community. And I think it's something you're going to like and you're going to like it a lot. They also make perfect gifts. So you can buy them with your credit card or crypto. All you need is an email address. Go to collecttrumpcards.com. And buy your Trump digital trading cards right now before they are all gone, and they will be gone. This is my first official Trump trading card NFT collection, and you get a chance to meet me. Go to collecttrumpcards.com right now, and remember, Christmas is coming, and this makes a great.
川普的确送给他的粉丝一个圣诞节大，
难道也要，直播带货了吗？这不是给人一种直播带货的这种感觉吗？
他利用他的人气吸引了大家都来，怎么讲？万众期待吧，就看着说，他到底要说了什么？结果就叫他买他的 credit card，他的一种 card 要99块呢，不便宜哦。
哦，对， 而且这跟他的竞选毫无关系，也不是为他竞选筹款，所以这是完全商业性的。但是为什么给人感觉不舒服呢？有点被骗的感觉呢？就是因为他是一个政客和商人合为一体的这么一个人物，他又宣布了他要竞选2024年总统，所以大家对他的每一个举动都会往那边猜测，所以哇，这也是 nobody's fault， but 他应该在做这种宣布之前想一想，人们会期待他什么，所以以后不要再搞这种把戏了。我奉劝他，不过人家也听不到我的奉劝。
他尽显商人本色了，就我们可能已经忘记他曾经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是一个地产大亨，然后他有很多酒店，他有很多他的公司，但是因为他没有在商业这部分在大众视野里面很久了，我们都只记得他的选举，还有他对美国的一些政策，然后很多人对他有期待。其实他表面上可能赚了一笔广告费，然后收集到了一些人来买他的这个 car， 我觉得应该失去了一些民心，就是人民对他的信心应该是有打了一点折扣，
是吧？但是其实他今天的确还是有另一个宣布，一个重大宣布，他揭示了一个所谓的 free speech policy plan， 就是一旦也是为他2024年总统竞选而提出的，就是意思就是说他一旦再次当选，他会按照实施这样一个计划来恢复美国人民的就是言论自由这个权利。给大家看看这一段视频，这个是真正的 big announcement。
If we don't have free speech, then we just don't have a free country. It's as simple as that. If this most fundamental right is allowed to perish, then the rest of our rights and liberties will topple just like dominoes, one by one, they'll go down. That's why today I'm announcing my plan to shatter the left-wing censorship regime and to reclaim the right to free speech for all Americans. And reclaim is a very important word.In this case, because they've taken it away. In recent weeks, bombshell reports have confirmed that a sinister group of deep Silicon Valley tyrants, left-wing activists, and depraved corporate news media have been conspiring to manipulate and silence the American people. They have collaborated to suppress vital information on everything from elections to public health.The censorship cartel must be dismantled and destroyed, and it must happen immediately. And here's my plan. First, within hours of my inauguration, I will sign an executive order banning federal colluding with business taxes or impede the lawful speech of American citizens.
All right.这就很重要，这段话他就是说一旦他当选，他要 sign an executive order， 就是要签署一个行政令，这个行政令就是要禁止任何联邦部门或机构与任何组织、企业或个人勾结、审查、限制or 分类或阻碍美国公民的合法言论，然后我将禁止联邦资金被用于将国内言论标记为标记为错误，或者是 you know disinformation or misinformation 错误信息或虚假信息。因为现在这个大媒大科技和就是所谓的拜登政府吧，一旦他觉得这个他不想要流传比如 COVID 这方面的关于 COVID vaccine新冠疫苗这些的质疑，他不喜欢这样的质疑，他就会把它标记为是 disinformation 或 misinformation， 就是虚假信息或者是错误信息，这样你就不能在那个比如在一些 social media 上 Twitter YouTube 或者那个脸书上传播，我们都有亲身的体会。去年的时候我们曾经在 YouTube 上 podcast， 那时候我们刚开始没多久，谈到关于这个某些关于怎么样预防这个 COVID 的一些健康建议吧。因为在网上读到有一些专家或人士就是建议大家怎么样提高身体的免疫力，结果就被 YouTube 把那个视频给拿下去了，删掉了。
的确，它其实是一种科学资讯的分享，也不是卖药，也不是去强调说它有什么功能，就是告诉大家说好像是锌啊，还有一些金属元素对身体免疫力提高有帮助，那我们就被下架。
对，所以川普呢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所以他这个名副其实的重大宣布还是蛮正点的。
对，但前提是他当选，如果他是当选的，这个重大宣布超重大，而且因为他现在就是陷入了这个选举的泥淖，就是最后共和党会不会派他参选可能都还有一点问号。
对，我们继续再听听还有一些什么有趣的内容吧。
I will then ban federal money from being used to label speech as mis or disinformation. I will begin the process of identifying and firing every federal bureaucrat who has engaged in domestic censorship directly or indirectly, whether they are the Homeland Security of Health, Human Services, the FBI,the DOJ, no matter who they are. Second, I will order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to investigate all posts involved in the new online censorship regime, which is absolutely destructive and terrible, and to aggressively prosecute any and all crimes identified.
所以这个川普就说所有这些参与 censor information 的部门，无论它是国土安全部、卫生或者是公共服务部，还是联邦调查局，还是司法部，无论他们是谁，他都要制裁他们，都要解雇这些审查言论的人。所以，哇，这是一个 big pledge， 一个非常大的承诺。
对，其实如果以正常的国家程序来讲，他要做这些事是有一定的困难跟阻力的。虽然这些人可能没有做到他们自己职责上本分应该做的事，但如果总统要这样子直接的去把他们革职，我觉得好像难度不是一点点大，是超大。
所以他就是说他将颁布一个 executive order， 就是这样行政令，因为这种东西是没办法通过国会立法的，他只能通过总统的行政令、行政权力来实施这样的一些措施。
我想这真的是会引起很大的讨论哦，因为开心的点是我们终于可以享有自己的言论自由，但对某一方面来说，他们也会担心川普会不会不断的膨胀他的权力，他的行政力已经凌驾了国会，或者是说他个人的那种英雄主义凌驾了其他人。
对，那个左派那边的人可能就会有这些担心了。另外，川普的这个 announcement 就是关于free speech， 正好跟这个Elon Musk 的 Twitter dump、Twitter files 相应和吧。这个 Elon Musk 这一系列的 Twitter files 揭秘了他们是怎么样封杀那个 Hunter Biden 的 laptop story， 他们是怎么样 deplatform 川普的，就是怎么样给川普封号的，这一切的秘密勾当，特别是对川普封号这件事情上，我们那天做了长时间的解读。
对，
实际上他没有证据，而且他们内部都有很大的那个争议。他那个川普最后发了两条推文，就是完全没有煽动暴力的那个内容。所以就是他没有 hard evidence， 他只能通过他的解读，比如把 American Patriots 美国的爱国者解读为冲击国会的暴徒， 他只能这样做，才编造出一个理由来给川普封号。
的确，我们也看到那个 Twitter 内部来自中国的员工说，他们觉得这种封杀川普账号的行为是非常不明智的。他也有提出相反的意见，来自一个集权国家，然后言论被检查的国家。我觉得那个中国的不管他是在什么岗位的那个员工，他其实真的还蛮了不起的，可以说出这样子的为川普说了一点话吧。但现在很明显是整个大环境媒体或者是大部分人的观感都是觉得说，哦，川普被封号一定有其原因，然后也不去细究原因了，我们就相信了 OK， 他应该有什么原因被封号，但其实根本就没有。
对，again， 为什么大家不细究呢？我想我的考量是，大部分人都忙于自己的工作家庭，真的没时间去仔细研究新闻，他们只能是看看大头条一扫而过。那如果这些主流媒体他提供的大头条都是误导人的，那民众就会被误导。所以说我们做直播就是试图来 clarify 一些这些真正的假新闻。
对，我们那天其实就是看了四十几条那个推文嘛，其实这样一条一条看下来也很花时间，而且抽丝剥茧，我觉得一般人可能没那么多时间自己去研究。
对，然后除了刚才我们show的那个 video， 川普还有这种书面的这个计划的大纲吧，这是小川普的大长子在这个 Twitter 上发的，就是说这是 President Trump 的 Free Speech Policy Plan for 2024。 你看，第一个就是 ban federal agencies from colluding to censor American citizens， 第一个就是要禁止这些联邦机构跟那个就是在一起那叫 colluding， 叫密谋或者联合去晋升美国民众。第二呢，就是 ban taxpayer dollars from being used to label speech as mis or disinformation， 就是要禁止把用这个纳税人的钱去用于这种所谓的审查，把一些本来是真的消息给冠以是假新闻的这种行为。然后又是 fire every federal bureaucrat who has engaged in domestic censorship， 就是任何这种官僚来就是从事这种在国内跟人晋升的这种活动的官僚都会被解雇炒鱿鱼。然后 immediately send preservation letters to Biden administration and big tech giants， 好，那就是我要给拜登政府和那些大科技 要发什么信呗，我不知道这些信有什么约束力。 Order the DOJ to investigate all parties involved in online censorship regime and prosecute any all and all crimes identified， 是要下令像司法部啊来调查这些所有那个涉嫌牵扯到审查人家言论的这样的这个机构或者是权力集团，然后监控他们。然后 reverse section 230 to drastically curtail big platform's power to restrict lawful speech， 这一点是非常我不太理解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要推翻 section 230，就管它叫什么230条吧，是已经他们保守派啊包括川普啊都说了好几年的事儿了。这个23条是就是说这个23条有这么样一个规定，就是规定所有像 Twitter 啊像Facebook 啊 YouTube 啊这种 social media都把他们视作 utility company， 就像他们就像是供电公司或是煤气公司一样，他们只是提供这样的服务，他们并不对他们平台上的言论负责。所以但是尽管有这样的规定，但是他们还是在censor 他们平台上的言论，所以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然后 川普要推翻这个230，推翻这230，就是说，那么这些大科技公司就不能再被视为 utility company， 不能再视为水电公司，只是提供一个平台了。那推翻这个对于他们限制言论、对于他们审查言论有什么好处呢？这就是我的一个非常大的疑问。
而且拜登本人他也是支持推翻这个230条的哦，就是他们对这个美国的通信端正法这第230条，其实不管是拜登或川普他们都觉得应该要废除。但是就像你讲的，这个对言论自由到底有什么帮助？就是还是说只是不给这些大公司那么大的权利，等于说就是限制了大公司，因为以前他们不管在平台写什么他们都不必负责嘛，不必就责，但现在就是缩小了他们的权利，或者是说限制了他们可以做的更多事情。
对，可能只在主要的目的就是缩小他们的权利吧，因为毕竟这个言论自由它不是提供水便的，你有一些言论比如是真的煽动暴力的恐怖分子的，像或者是中共像那个独裁者这种独裁国家的那些言论，你是应该限制啊，让他们去任由他们在美国自由的平台上去发言，会误导很多人。所以但是很多正常的言论、正当的言论就不应该限制，所以这个分寸怎么拿捏是非常困难的，也挺复杂的。
对，因为我们知道网络上有很多水军嘛，然后社群媒体的后台它其实是可以考虑删帖，或者是它直接的去判断这个东西是水军或者是机器人，然后来自于什么。应该我觉得这个后台做比我们在前台看更方便一点点。或许是不是政府希望这些所谓的科技巨头对这件事负一点责任，在后台就把这些东西清理掉。
他们已经在这样做了，他们很多像 COVID misinformation 就是在后台就被删掉了。
对，我指的不是这种大众，对，就很难辨别什么是大众需要知道的。
就是谁来 regulate， 如果你不让你剥夺了这个大媒体他们这个权利，那难道你要成立一个政府机构来 regulate 这些平台上的信息吗？那这些也是人呢，他们也可能会被误导，他们也可能做出错误的判断，所以到底谁来管控是在 social media 上的这些言论呢？就是你又如果推翻230条的话，
的确这个感觉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议题，但现在也不知道川普到底能不能废除，或者在拜登任期就有机会废除。
接着看他这个计划大纲，然后下面一条是 Stop federal funding for all nonprofits and academic programs engaged in censorship。 这个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除了那些联邦机构、那些大科技，还有一个重要的分支就是这些教育系统、高校系统，所谓的学术机构，他们实际上原来美国的教育为什么走在全世界的前列，全世界的人都想去美国留学呢，至少在我们那个年代是这样，就是因为美国有这种学术开放的气氛，在这个大学里就是你各种理论，哪怕是共产主义理论你都可以去研究。所以但是现在它已经变成了一种由 woke culture 来主宰的这么一个学术机构了，它已经失去了原来的那个学术自由的气氛了。你说一句话得罪了比如 LGBT 这样的 community， 或者是有所谓的种族歧视的这种怀疑的话，你就会被禁掉。有一些大学教授不就因此而失去工作吗？这已经发生好几例了。所以说 Stop federal funding 是一个阻止这个大学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的这么一个很好的措施。这个钱呢，你掌握了它的经济来源的话，就可以控制这个大学，否则你怎么控制它？
的确哦，你说他们的研究倾向或者是他们的治学方法，其实就是资金嘛，你控制了他们的资金流，或者是限制他们申请一些什么学术奖金的话，或许 就很好控制。
下面是 suspend federal dollars to any university that has engaged in censorship support activities， 是一样的啊。然后 enact criminal penalties for federal bureaucrats who partner with private entities to violate your constitutional rights。 那个这个就是如果有联邦机构、联邦官僚和跟这个私企，就包括谷歌啊、Twitter 啊、那个 Facebook， 现在不叫 Facebook， 叫 Meta 了，这不就是私企吗？所谓的私企，那实际上我觉得他们越来越像国营企业了。Anyway， 如果这些官僚机构跟这些私营企业在一起勾结，来限制美国人的宪法赋予的权利的话，这个川普这条这个行政令甚至可以以那个刑事罪来检控他们。下面是 impose a 7-year cooling off period before former Intel and national security officials can work at big tech platforms。 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你如果在比如 CIA 或者 FBI 工作的这样的这种就情报机构的人员啊，然后你要是卸任了以后，你得等7年以后你才能加入那些大科技公司。因为最近这次 Twitter Files 就揭露有一个叫 James Baker 的这么一个，他就是原 FBI 的那个官员，然后他在 FBI 因为出了些丑闻以后被迫离开 FBI 以后，他立刻就进了 Twitter， 所以把 FBI 那些，他就成了 FBI 跟 Twitter 之间的一个 liaison 一样，就是一个中间人一样的。所以 Twitter 那些包括给川普封号啊，还给很多保守派人士封号啊，那实际上就是接受 FBI 的 order， 只是没有正式的 order， 而是私下里那种搞那种 blacklist。黑名单这样东西。最后一条是 pass a digital bill of rights。 我不知道川普的 digital bill of rights 是什么，但是因为我们都进入数字时代了，大概这也是一种不得不提出的措施吧。
的确，随着我们使用的这种载具啊，或者是科技的变化，很多法规可能都要相应而生，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新的使用方式，所以法律要去限制或规范一些其他事情。
对，今天呢，另外比较重大的消息，先给大家梳理一下。除了这个川普的 so called big announcement， 还有一个比较重大的消息，就是美国的这个零售业绩在10月份的时候下降了0.6%。这个为什么重要呢？因为这个消息一出，这个报告一出，这个道琼斯指数立刻就大跌。
的确，我今天看到美股大跌是上了大头条新闻的。
对，你看这个，它这个数据呢，到底是什么意思？要解读一下，那就有两种不同的解读。一个就是，因为它这个不仅仅是零售业啊。就包括那个什么其他的什么 furniture， 或者是比如说建材各种各样的那个销售都有下跌。然后那个还有 food and beverage， 就是食品和饮料也下跌。Were increased their sales and drinking places。 Well， 所以它这个是很全面的下跌，但是有两种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下跌。一种呢，就是像这个 JP Morgan 的这个一个经济学家，他叫 Daniel Silver， 他就认为是因为在十月份的时候有一个飙升，然后这个11月份的下跌只是一种反弹，这是一种解释。所以说，他就说这种下跌，他们不是特别担心，就是十一月份的零售业绩下跌。但是也有另一种说法，就是这个是 Capital Economics 这个机构的一个经济学家，他叫 Andrew Hunter， 他就觉得这个下跌还是一种经济衰退的一种早期的预兆。他就说 ，with a weak global growth and the strong dollar compounding the domestic drag from higher interest rates, we suspect this weakness is a sign of things to come。就是说，就随着全球这个这种经济的那个衰弱吧，还有这个现在最近昨天美联储又升了息。所以种种他就觉得这仍旧是一个未来这个有点经济走衰的那么一个迹象。
的确哦，他们用的词叫做软着陆或者是偏软着陆，简单的说就是经济要变就不好了，经济要变差了。
对，今天我还看到一个报道，就是南加州的那个查普曼大学，他们做了一个经济预测，觉得2023年会是一个 moderate recession，就不是硬着陆，不是一个很强劲的强力的衰退，而是一个比较温和的衰退，但是也是衰退。
对，不过好处就是不会发生那种所谓的什么地产泡沫化啊，或者是说有很多公司倒闭，大家会走一个比较温和的方式，或者就是从减少自己的消费啊，或者是说在工作上更多打几份工，斜杠人生这样子去操作。我今天去一个采访是关于旅馆工会的，那他们谈到的问题也就是现在的求职人口他们不太在乎自己的，因为旅馆业里面很多劳动力是零技术的嘛，那些人不太在乎他们的薪水，你给我从13块涨到15块，或者是说15块变成18块，他希望的是我的工作有愿景。就是一个打扫的一个清洁阿姨都会问说，那我以后有机会升职吗？我有机会变成时薪50块吗？
是啊，
他们认为这个疫情之后让很多人去思考自己生活的价值，人生的意义，好像跟求职的岗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不过我觉得是无论有没有疫情，人们都是你做一个工作，无论是什么样的工作，你都是想有发展的，你不想老20年以后还在重复的同样的劳动，你总是想升迁的吧。
有趣的是就是这些旅馆工会老板说以前他们大部分的员工都没有这些想法，所以他们现在很头痛。
没有这种想法那就是打零工的心态，挣点钱就是了。现在就是有这种长远的心态，疫情激发了这种长远心态，我觉得我想象不出这背后是什么逻辑。
我自己的感觉是会不会是以前那些年轻人他们会觉得就是我把钱花完了，这样生活就挺好的，然后反正日复一天一天过。我这个绝对没有种族歧视，我必须说，但是有很多amigo就是西语裔的朋友，他们可能就是反正我今天赚了多少我就花了多少，但疫情之后或许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思考。
也许是吧，疫情改变了我们很多想法，改变了很多的生活方式，都有可能吧。Go ahead, 你说
就是美国今年的那个失业救济金人数也降到了最低，因为之前美国有大量的失业人口，尤其加州大家都在领失业救济金嘛。但从九月开始，失业人口慢慢的减少了，就是已经降低，大部分人都回到工作岗位上。
对，这就是说，这就是为什么有些经济学家对这次十月份那个零售业绩下降不是很担心，就是因为这个就业状况好像有所好转，所以这是另一个方面。另外你提到加州，我就想起了我们加州的州长纽森。纽森最近这两天贴出了一个 video， 这个很有意思。为什么？因为他也在开始担心非法移民的涌入了。看一下，这是纽森他从他的账号发出来的，在12月12号的时候发出来的。他说 ，At the border today， 我今天就在边境线上。California has invested $1 billion to humanely support migrant communities and secure our border. We can't do this alone。就是说，加州已经投资了10亿美元在。对移民的这个人道接待啊，还有保证 边防安全这方面，但是我们不能让我们加州就是独自的呀
承受这一切。
这个 POTUS 那就是拜登啊，拜登总统 has proposed a real reform that will fix our broken immigration system, but 还是要批一把 GOP, 还是批一把共和党。GOP leaders has done nothing but exploit the situation for political gain. 但是这个共和党这方面一直在强调，包括川普，他2016年上台就是因为他要 build the wall, 他要 secure 美国的边境嘛。是民主党人一直要把移民给招进来，特别是拜登，
是
还欢迎移民，欢迎这些票仓。那个有些移民非法移民在被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说，拜登上台以后他们就出发了，就觉得可以放心的来了。要川普上台就他就可能就不来了。
的确哦，因为这个拜登打算要取消川普时期的42条条例，他是允许警察和边境人员。迅速拒绝非法移民入境的这个东西，如果被拒绝的话，非法移民人口会进来的更多，现在已经进来很多了，但如果这个取消了或许会来更多。
对啊，所以连这样的加州的州长都害怕，就这个42条一旦结束了失效了，是不是非法移民要涌入了，他也受不了，但是他还是要 you know, 要抨击那个共和党一把。
Got back from Mexicali, which i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border wall. 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meet with the governor and meet with some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eaders, as well as many migrants from Haiti, from Guatemala, and from parts of Mexico that are waiting for their asylum processing right here at the border. So we're here now on the other side in Calexico, and here just to get an understanding,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what the world looks like pre-Title 42, and what it likely is going to look like in a few weeks post-Title 42.
OK, 他这样倒没有说什么特别争议性的话，也没有抨击谁，但是确实这个现实是大家都得硬着陆的。那句所谓的42条结束移民涌入，非法移民涌入而申请asylum 这叫什么庇护的话，这个你各州都得接盘，无论是加州还是 Arizona, 这些都得接盘啊。
不过最近这个美国移民局也出了一些新的法规哦，就是有一些新的政策。我前几天采访一个移民律师，他就提到说，现在如果你是从边境偷渡进来的话，不用再过移民法庭了，你直接进移民局，就是经过面谈你就可以进入美国，就是假设你有充分的政治被迫害的原因，你就不太需要在上庭啊，或者是在那个移民监狱里面等很久，你直接进移民局谈了 OK 你就出来了，那时间会非常的快，以前可能要等3到6个月，现在可能是3到2天，快一点的话就是3天之后你就可以进入美国国土。这个
对华人来说是个好消息吧。
对，尤其是很多在遭到中共的迫害的人士来说，但其实最直接的受益者可能是这个拉丁裔的大量的墨西哥裔移民，他们从边境进来会进来非常多人口。目前这个所谓的移民案件积压量已经到了1300多万件，还有1300多万件的移民人口积压没有批，那个人数已经累积了就是这么多，那你说又放新的人进来，他们的原因就是想说我把新的人放进来，我移民法庭没时间管你们了，但是这些前面的人没消化完，那后面还不断的放人进来，我只能说那美国暂时不缺劳动力吧。
是吧。我要谈论这些严肃的话题，我们再谈一些轻松的话题，大家看看推特上有趣的视频。第一个是这个很难说啊，我不知道它是 PS 过的还是真实的，因为推特上的东西都很难去验证。
Ellos están confirmando que no van a ser partidistas. Firman el juramento que ellos están confirmando que no van a ser partidistas. Firman el juramento.
问题了吗？
没看明白。
对啊，再仔细看啊。
Juramento. que ellos están confirmando que no van a ser partidistas.
OK, 有两种可能，他可能是异度空间，就从异度空间穿出来的人，也有可能就是一个 P 图。
对，
还蛮精准的。
Yeah, 对，如果真的就是，PS 可能也不是太难嘛。现在这个技术啊，
两个片接在一起不难。
对，哇，但是就给博大家一笑吧，因为这个电视太唬人了。
嗯，
我给你放一个另外一个唬人的啊，搞笑的视频 ，right here。这都不用什么高科技就搞笑了，就能唬人了。
其实蛮好笑的，这的确是那我不知道见树不见林的道理，真的是，你就如果是以管窥天，或者就是那个你看到一个自首的话，就会觉得
因为你太蠢，我这几个镜头以为他在直升飞机里的一个什么，在巡视森林之类的，
对
呀，那个，但是你看见了就两人在搞。People won't believe anything they see on TV. 我们就不要做电视台了吧？不要 don't believe anything you see on TV.
的确是，你看到整体的时候，你真的觉得自己也太傻了。
对，这个是一个搞笑的，然后再给你看一个这个搞笑的，这个帖子搞笑，为什么呢？我也是要琢磨一会儿才琢磨出味来。怎么不能放大？放大这个图，大家看看这个图有什么毛病没有？第一张是说 NASA 就是美国航空航天局啊 ，The picture of Saturn。Saturn 是什么星来着？
土星吗？
查一下 ，Saturn。
那它有光环，那应该不是？哎，土星有
光环。Saturn， 金星。这个脑子全都靠是土星，全都得靠电脑了，就是这个人就会变得越来越笨，这个电脑越来越发达，人的越来越笨。然后你看 NASA take 给这个土星离我们有百万千万7,46,600,000英里，但是 NASA 可以照到如此清晰的一个照片。你要再看下面这个 ，Meanwhile， 同时 ，On Earth， 在地球上 ，Have you seen this man？ 就是说，如果你看啊，就是如果有一个寻人启事，地球上的寻人启事，贴出这么一个照片，你能找到这人吗？你这人看都看不清楚，
是红红的。
对，这就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笑话。就是说，你看我们有这么高科技，能把7,46,000,000英里以外的土星照得这么清楚，但是地球上的一个人就照不清楚。当然，你不能细的去追究了。那人家用 NASA 照天文的那个望远镜是什么什么什么质量？这个可能就是街上的一个监控录像，所以他不清楚。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对比还是挺有意思的，有种寓意。有时候我们去钻研某些东西反而忘了身边的一些东西。
的确就是这样，我们对外太空可能非常着迷，花很多时间去管，或者是我们对一些外部所谓大事件很着迷，但可能忽略了身边一些小事情或者更需要去关注的人。
对，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
好的，拜拜。
拜拜。